古兰经中预言的科学事实，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祈求真主给我们平安、幸福、吉庆，赞颂养育世界的主，求主给我们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同伴平安幸福。西方一直生活在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中，对一个西方思想家而言，他很难接受科学与宗教和谐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中称亚当被禁止吃一棵树上的果实，而这棵树被称为智慧树，一旦吃了则会增加它的洞察力。因此在欧洲曾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大辩论，论点是关于接受从穆斯林国家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呢，还是拒绝呢？因为神父们裁定这些知识属于原罪，并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当亚当吃了这棵智慧树上的果实而增加了观察力后，神便责备他，并将他逐出天国。因此他们拒绝接受这些知识，无论是详细的还是概括的，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些知识。当科学家们最终战胜了教会神父牧师们后，他们便采取了一场相反的报复运动，他们欲从根本上否定宗教并付诸于行动。为获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他们从许多方面采取了轻率的做法，并最终成功地将教会的权力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里。为此当我们与西方人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他会惊诧不已地问，你说什么？的确他们不了解伊斯兰，他们不了解伊斯兰是推崇知识、尊敬学者的宗教。伊斯兰将学者看作天使之后，证明真主独一的高贵阶层，这正如古兰经所言，真主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众天使和学者们也这样作证。穆斯林们都知道真主使阿丹亚当优越于天使的特质便是知识。有关阿丹亚当的故事在古兰经里的叙述，正好与在基督徒那里的经他们篡改的圣经中的记载相反。在古兰经里，知识是阿丹受到尊敬的一项原因，而不是遭驱逐的原因。因此当我们与他们谈伊斯兰和科学知识时，他们便认为你所谈论的是类似于他们的宗教，所谈的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也类似于他们的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但是一旦他们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便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那些感到意外和震惊的人中就有加利·塞姆苏教授，他是美国芝加哥努尔斯维斯通大学妇产科教授。我们见面后他一开始就有很大怀疑，他要证实一下我们所说的是否是古兰经原文或者是圣训原文。当他静下心来看到古兰经中所涉及到的遗传知识，并谈到卵子受精结合是胚胎孕育的第一阶段，他仔细了解了全部描述古兰经是怎样肯定受精卵之后胚胎的生长，肯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染色体里的遗传密码，染色体里有关于人生长的详细信息，即生下后眼睛、皮肤、头发的颜色，还有其他许多信息在染色体中已确定了，而这染色体是在精液阶段，因此人在精液阶段已被定夺好了。真主说，该死的人他是何等的忘恩，真主曾用什么创造他呢？是用精液，他曾创造他 并预定他发育的程序。胚胎在40天前，第一个40天已具备了全部肢体，并已开始显现出来。即使是陆续的显现出来，各肢体开始长出并渐渐完备，胚胎此时是弯曲的。真主的使者说，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在其母腹中40天才孕育其辈。加利塞姆苏看到这段圣训及下面的这段圣训，当精液在母腹中度过42个昼夜，真主便派遣一个天使为其塑形。他开始将这两段圣训加以比较，并在两者之间确立了界限。40天是分割了这两个阶段的。在他看了所有精确详细的论述后，他在一次会议上就这个内容表明了他的观点。加利塞姆苏教授说，从这两段圣训，我们可以对40天前的胚胎围绕其孕育的主要阶段精心制定一个程序表。另外，今天早晨发言前，我重复了这样一个意见，即这些圣训能够指导许多科学知识的研究运用，而这些研究成果也会愈下证实反映真主智慧的圣训的真理性。刚才博士说，伊斯兰这一宗教可以成功的对科学研究予以一定的指导。你们也看到另一些宗教是反对科学的，而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说，伊斯兰是可以成功的指导科学的。是的，如果你进入一家工厂，面前有份厂区概况介绍，那你会很容易的了解该厂的情况。不然的话，贸然进去想要了解该厂情况是很困难的。我们向穆斯林学者介绍加利塞姆苏的话，加利塞姆苏教授说，我相信在科学知识与宗教启示之间没有什么分歧，而且启示在以往时代是一种支撑着传统科学发现的方式。古兰经在很多世纪前即已降世，支持我们对它的追求，去证明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的，我们要说穆斯林可以去指导科学活动，将科学研究置于正确的位置上，将之落实在证明信仰真主和使者的真理上。真主说，我将在四方和他们的自身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能见证万物还不够吗？以普斯特茨的真主之名，有学识的人们知道，从你的主降示你的经典却是真理，能指示世人走万能的可颂的主的大道。真主的话是真实的。赞颂归众世界的养育之主，祈求真主赐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同伴安宁幸福。崇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向我们说明了降世这部经典是为了慈悯众世界。真主说，这古兰经只是对全世界的教诲，在一个时期后你们必定知道关于这教诲的消息。这部经典是对全人类的教诲，直至复活，其中有许多启示信息随着时代的进程而又有新发现。这部经典是以真主的知识而启示的，每一章节闪烁着主的知识的光辉。正如真主说，但真主见证的所降世你的，他以他的知识降世了他。经典的每一章节均是主的知识的显现。人类在不断提高， 如果人类达到科学水平，就能领会理解古兰经中真主的知识。他们知道这些来自于真主，如果人类进一步发展，你们就会看到教训中许多的新发现。如果再提高，他们还会揭示出古兰经中的奥秘。就这样，人类会不断发现古兰经中真主所予以肯定的事实真理。这位是阿姆斯特朗博士，他是美国天文学著名的学者之一，在美国天文台工作。我们访问了他，并询问了有关他的研究领域内的几个问题。我们问他铁是怎样形成的，他说地球上各种元素的形成已经揭示出来，而且已经进行了多次实验。各种元素由不同的分子如电子、质子等合成，为了使这些分子组合成每一种元素的原子需要热能，根据我们的计算，组合成铁原子所需能量相当于太阳系四次组合的能量。地球、太阳、月球、水星、土星、木星，所有这些太阳的星球能量都达不到铁原子组合所需的能量，它所需的能量是太阳系四次组合的能量。博士接着说，为此专家们认为铁是异星系元素，而来到地球上合成此元素的原因何在呢？我们提到古兰经中所启示的，我曾降下铁，其中有严厉的刑罚，对于众人有许多悲意。然后我们又问他天体是否有裂缝，他说不，你们现在在谈一个天文学的分支学科，天体完整性，对于天体完整性科学家只是最近才了解到。如果你在太空中取一点朝一个方向按规定距离运动，其核心重量是等值的，因为该点是均衡的，它接受各方的压力，其核心也是如此。假如没有这样的均衡，那么宇宙天体在运动中会出现缺口裂缝。我们诵念了一段古兰经，难道他们没有仰观天体吗？我是怎样见到它，点缀它，使它没有缺陷的？我们同他谈到科学家曾设想到达天体的天际，他们是否到了天体的边际？博士说，我们曾发起一场到达天体边际的科学实践，我们用特大的仪器进行观测，从而发现了许多星球，我们只是观测到了这些星球的内部，而无法到达天体边际。真主在古兰经中对此早已启示，的确，我以众星点缀最近的天，并以众星供恶魔以猜测。群星只是点缀最近的天，博士对我们说，我们没有到达天体的边际，到达天体的最远端。为此我们考虑在太空中竖起望远镜，把太空中所有的以至尘埃都一览无余，避免在地球上观测视觉受影响的不足。使用光学望远镜仍有不足之处，它无法观测到更远的距离。我们以无线电望远镜代替了光学望远镜，我们看到了更远的距离，但依然在边际以内。我们念诵了一段古兰经，你再看看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然后你再看两次，你的眼睛将昏花的、疲倦的转回来。有关这些，我们视之为主的迹象，他也同意这一点。我们对他说，博士， 在人类使用了这些仪器设备，太空飞船发现了这些资料后，你已看到了现代天文学的事实，你已了解当代天文学的资料，也了解了1400年前古兰经中是怎样描述的，对此你有何感想？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很难，从我们在这里讨论开始，我一直在想这问题，我很震动。古代的书怎么会预见性地表达了与现代科学一致的观点？有关过去的人类历史，我了解的并不多，我不会故意加进我个人的意见。我想1400年前的社会是古老的社会，并不值得去重视研究，但我们不能忽略古兰经中的这些科学性的启示与解释。我已说了很多，我认为我还没有说出你希望我说的话，因为我是一个科学家，对某些问题应有独立的见解。现在我给予你的答复可能远没有达到你所希望的。说1400年前古兰经启示的这些知识来自于那时代人类的知识，是令人难以信服的。那些科学家在仔细思索后，肯定其另有一知识源泉，这就是古兰经所说。你说知道天体奥秘者，真主降世了他。我们在新时代的大门前也会见了不同的学者专家。这个时代是宗教与科学拥抱的时代，科学是真理，伊斯兰同样是真理，两者间不存在矛盾，不存在冲突。穆斯林科学家在数世纪前已宣称过，在绝对的科学事实与绝对的伊斯兰真理间，无论是实证还是意义方面，不存在矛盾。也许他们要说在太空时代也是这样吗？我们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比这还要发达的时代，我们依然坚持认为那同样是科学与伊斯兰一致的时代。这种一致只能存在于正确的科学与受真主保护免遭变更歪曲的伊斯兰之间。以普斯特斯真主之名，有学识的人们知道，从你的主降世你的经典却是真理，能指示世人走上万能的受赞颂的主的大道。真主的话是真实的，赞颂归众世界的养育之主，祈求真主赐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同伴安宁幸福。古兰经的奥义奇迹，久远之复活，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了解它的真理性。沙漠中的游牧民从中可获得他满足的内容，大学的教授从中可以得到他所满足的知识。这是德尔加·布尔沙德朗博士，他是海洋地理学教授，现在任沙特阿拉伯吉达市阿卜杜拉·阿奇兹国王大学教授。我们访问了他，向他展示了几段有关科学提示的古兰经圣训章节。当他听读了一些专业书中所摘录的古兰经经文后，他震惊不已。古兰经曰，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的汪洋大海，波涛澎湃，上有黑云，黑暗重重叠叠，观者伸出手来时几乎不见五指，真主没有给谁光明，谁就没有光明。教授说，是的，这样的黑暗是现代的科学家们使用了潜水器械潜入海底后才认识的。人如果不使用潜水器械是不能潜入20至30米处的。 在海湾地区为采集珍珠而潜海的人也只在浅海区域作业，不会超过这一深度。假如人潜入200米深的黑暗笼罩的海底深处，他无法活命。这段古兰经谈到了这一深海的现象，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的汪洋大海，不是每一处海域都有这样的黑暗层层堆积。在海洋深处堆积的层层黑暗有两个原因生成，其中之一是一层又一层光照颜色消失的结果。光由七色组成，光照射到水上分成七色。通过这幅图可见，在最上面十米处红色光被吸收，如果潜水员潜入30米深受伤后流的血，他已看不清其颜色，因在这一深度红色的光已不被吸收，再往下的深处橙色被吸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幅图，约50米处黄色被吸收，在100米处绿色被吸收，在200米以下蓝色被吸收。因此绿色光的黑暗是在100米处，黄色的黑暗是在50米处，往上是橙色和红色的幽暗处。这就是一层层的黑暗。第二个原因是光照被阻隔遮蔽，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光被云层吸收而散失一部分光，在云层之下已暗淡不少，这就是第一层被遮蔽的暗淡。当光照射到波涛汹涌的海面浪面上，会被光闪烁，因此当海上波浪起伏时，根据浪面的倾斜度，我们会看到耀眼的光，波涛对光产生了一种反射作用。光照再往下，海就分成两部分，浅海和深海。浅海部分可见光与热，深海部分是黑暗与寒冷。海洋这两部分的特征是不同的，但海浪是分隔浅海与深海的界限。海浪内的这一情况在1900年才被揭示出。海浪深处以下可以看到深海，黑暗开始于此，以致在这一区域鱼用自己的眼睛也看不到什么，而且以它自己的光源在这层层堆积的黑暗里靠它身体发出的磷光。古兰经指出，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如果我们看下图，我们看到的是黑暗，上面是第一层波涛将海隔成浅海与深海，即浪压着浪，在海面上是天上的云层，重重叠叠的黑暗及云层的阻隔与光照颜色的层层消失，在这一区域有着重重的黑暗，潜水员潜到该区域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用光照器械才能找到路。是谁告诉穆罕默德这些迹象的？这是朗教授对我们所谈的，然后我们给他看一些有关海洋和他专业领域的经训启示，并对他说，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古兰经和圣训中提到的这一科学奥秘是谁在1400多年前就告诉了穆罕默德？朗教授说，我们假设这一种知识在1400年前就存在，令人难以置信，尽管有些叙述一般的思想也曾涉及到，但如此细致的描述是件很困难的事，因此确定这一现象的人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知识。 普通人在那时不能对此现象做出如此详尽的说明。因此我早就想，这是来自于人类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一些信息资料就是来自于这一超自然的源泉。我们说是的，这一信息知识不是当时人类的水平所能，这正如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属于超自然超越人的能力的。这就是说，自然界所有的讯息中没有这样的记载。这一启示的真正来源是了解自然、了解宇宙及其一切奥秘的创造之主。古兰经指出，你说了解天地奥秘的主启示了他。是的，他来自于崇高的真主。科学家们不断作证，以便说明古兰经是向导，是光明，是永恒的明证。以普茨特茨真主之名，有学识的人们知道，从你的主降世的经典却是真理，能指示世人走上万能的受赞颂的主的大道。真主的话是真实的。这位是博尔苏德教授，是加拿大马尼托巴医学院解剖系主任。穆勒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他说在他们那里有些真正的学者，他们以探讨真理为己任，其中就有博尔苏德博士。他著作甚丰，名望很高，曾著有几本关于妇女病理学的书。在这些书中，他引证了一些有关的古兰经圣训章节。在几次大会上提交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他围绕一些圣训所做的研究。有一段圣训说，如果受精卵在母腹中度过了42昼夜，真主便派一天使为其塑形，造化其耳、眼、皮肤、肉、骨，然后说，主啊，使其成为男还是女呢？真主以其意欲决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图，图中是35天的一个胚胎，我们几乎辨别不出其人的形象。而这幅图是42天的胚胎图，正如博尔苏德教授所言，其中人的形象却十分明显。